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划定一个时间，大家一起围着桌子聊天。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创世纪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灵魂的价值。到底灵魂值多少呢？灵魂可以卖给谁呢？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从前有一位化学家，曾经把人体的价值估计过一次。他做了一个这样的结论： 人身上的脂肪可以做洗衣肥皂六块，当然身体胖的人可能不止这个数目。磷脂可以做火柴220根。所有的石灰质可以消毒一个鸡笼。人参肉体内所含的硫磺可以杀死一条狗身上的虱子。所含的铁质可以打一根洋钉，另外有盐一把，糖一杯，还有一点阳气。若是把它做成火药的话，可以放一炮。以上各物质以平常的实价来计算，还不到每斤10块钱。因此人所以宝贵不是在肉体，乃是在灵魂。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人身上的细胞7年就新陈代谢一次。换句话说，人的躯壳7年死一次，所以躯壳或死或生算不得什么。最要紧的是灵魂得救与沉沦的问题，因为这是关系永永远远的。灵魂可以卖给谁呢？有一位著名的传道人，他一讲到听众非常的多，教堂之内时常不能容纳，只好在野外布置讲台。有一次他在山上讲道，刚好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乘着华丽的马车前涌后赴的路径该处，便停车听讲。这位传道人看见维多利王来到聚会的当中，便喊着说，我现在要拍卖一个人的灵魂，谁出的价钱最高便卖给谁。他接着说道，我听见魔鬼出了一个价钱，说我要用财富荣耀买那灵魂，我给他钱财叫他一辈子吃用不完，给他世界上最高的地位，但他死了之后他的灵魂要归给我。这位传道人接着说，我听见主耶稣出了一个价钱要买那个灵魂，他说我要用我自己的血买他的灵魂归我，我甘心背负他的罪孽，替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在世上也许受人羞辱，被人虐待，也许不能过舒适的生活，但我要带他去见我们的天父，住在他的家中。传道人转脸问维多利亚女王说，你愿意将你的灵魂卖给谁呢？女王立刻回答说，我愿意将我的灵魂卖给为我流血的主耶稣。后来这位女王顺服了福音，成了一个著名的女王，英国历代受福不浅。听众朋友，灵魂是无价的，你愿意将你的灵魂归给谁呢？十字架，耶稣的宝血的救恩，你可以信服福音得到救恩，可以使你的灵魂体得到拯救，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人的身体值不了什么，灵魂是无价之宝，灵魂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朋友，让我们仔细的思想灵魂值多少的时候，让我们对前面的日子以及现在仔细的思想，要得着耶稣的救恩。
与神亲近。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 带给您一个亲近上帝的念头。这个想法始于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朋友，我认为没有比这更甜美或更简单的想法了。如果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会亲近我们。您知道，这种想法很甘甜，因为我们都同意，亲近上帝的感觉是如此让人得着安慰，如此甘美与抚慰人心。而且我想不出一个比甘甜更好的词了。我认识一个名叫艾米丽的女士，她总是这样描述与上帝的亲密关系。她会想象自己依偎在主的腿上，紧紧地抱着他，如同一个小女儿向父亲撒娇那样的亲近他。但是后来，艾米丽经历了一段黑暗痛苦的日子。她与在基督教大学相识、相恋、结婚十多年的丈夫，因为外遇抛弃了艾米丽及他们三个稚龄的孩子。这对艾米丽造成严重的打击。这痛苦难以忍受，他感到被抛弃，并且在怨恨中苦苦挣扎。但雅各书第四章说道，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艾米丽清楚知道，但为了不继续胡思乱想，以及她本身的救恩，她再无计可施了，她确实需要亲近上帝。在第一年里，艾米丽对亲近上帝的意义彻底改观了，彻头彻尾地改变了。那不再是一种温暖、舒适、抱着父神在大腿上撒娇的感觉，不，完全不是那样依偎的亲近。对他而言，与上帝的亲密关系最好描述为完全垮下了，不省人事，扑倒在上帝的怀抱中，然后感觉到上帝抱着他走下去。你知道吗？这张照片比之前的那一张更甜蜜。这是一个温柔同时又坚强的画面，完全瘫倒在上帝的怀里，并感到他抱着您走过了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刻。再没有比这更甜蜜的图画了。对我而言，这是与神亲近的一个更好的画面。所以，现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对艾米丽的意义比以前大得许多。我，是的，痛苦仍然存在，但是随着他对上帝的信任和信心的增加，之前的怨恨渐渐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与上帝的亲密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和甜蜜。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不希望给任何人带来痛苦。在他身上发生是一场活生生的悲剧，但是当艾米丽承认他根本无法应付，无法这样生活，无法继续下去，没有力量的时候，才让他彻底垮下，并感受到神充满恩典、坚强而温柔的手臂抓住了他。朋友，我不知道您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痛苦，但我只知道您的生活曾经有过极大的痛苦，无论是情绪上的还是身体上的。也许现在正是您感觉无法自己继续前进，而且想要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请记住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今天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而且正如他所做的那样，您将感觉到他的力量，因为您靠近上帝，被上帝抱着，满有力量，保持微笑，继续前进。
分钟的圣经。圣经里的十诫，也就是十条诫命的第四条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神命令古代以色列人，每当星期六，他们要休息，不要做任何工作。神又告诉他们，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今天的社会，很多人忙来忙去，但是神说，我们应该抽出时间放下一切事情，休息一天。虽然神没有把这个要求给基督徒啊，不要求基督徒一定要按照这个诫命来度日，但是这个诫命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慢慢的，公司、学校、大夫等都发现和明白这个原则的重要性，所以他们让雇工、学生啊，别人每周有自己休息的时间。这个新的发现啊，3500多年以前已经有天上的神告诉人类的，而且他命令人类。
隔壁住了一对年轻夫妇，最近看到那位先生总是步履沉重，愁眉不展，原来是他跟太太正在办离婚。他们两个在一次活动中相识，热恋不久后便决定结婚，婚后一年生下孩子。丈夫早出晚归，忙于工作，不多久夫妻在相处上就开始出现裂痕，和解不成，很快就决定以分手来结束痛苦。当年他们在碧绿的草地上信誓旦旦举行婚礼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没想到婚姻已经要画上句点，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愕然和惋惜。我们生活在一个讲求速度的时代，凡事越快越好，连婚姻关系也是如此。匆匆相识，快速结合，草草相处，最后黯然结束。快这个字是婚姻的杀手，因为婚姻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有一份美国的调查显示，夫妻平常一天的对话里，有意义的交谈只有3分钟。在忙乱的生活中，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往往只是快速交换生活的讯息。吃饭没有？水费交了没有？电视开始了吗？小孩功课做得如何？两个人难得坐下来深谈，虽然生活在一起，却各有各的内心世界。当裂痕变大，问题凸显，有时候都不知该从何谈起。《标杆人生》的作者华里克在他的书中说，你能够给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时间，因为你一生只有那么多时间，你可以多赚钱，但是不能多赚时间。因此，当你付出时间给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将你生命的一部分送给他，而那是绝对要不回来的，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对您选择共度一生的这位伴侣，您付出了多少时间给他呢？婚前您花了多少时间了解他的个性、喜好、梦想和价值观？婚后您又花了多少时间陪他走过每个阶段的挣扎和成长？您花了多少时间与他分享您的内心世界？很多先生把时间投注在事业上，在物质生活上充分的供应太太，觉得责任变了。华里克说， 丈夫往往不明白，太太更需要的是他，他的眼睛，他的耳朵，他的时间，他的关心，他的同在，他的专注。没有任何的钻石、玫瑰或是巧克力可以取代丈夫在他妻子身上所付出的时间。而做太太的常常把主要的心力放在孩子身上，没有保留空间给先生。孩子的成长、功课、活动盘踞他整个心思，占据他大部分的时间，丈夫的需求只好留给他自己去打理。她忘了丈夫心里有个角落，只有他才能够抚慰。我们天天在与时间抗衡，数不清的大事小事向我们涌来，如果不定义把时间留给我们所爱的人，时间就会被其他的事吞没。婚姻专家建议我们，如果要婚姻关系有深度，我们必须固定地花时间在彼此身上。每天早晨或是夜晚，花个二三十分钟好好的谈一谈，清楚对方心里的动向，并且互相表达一些关怀。婚姻专家还建议，除了每天的沟通，每个星期或是每个月，夫妻都该有一次固定的约会。两个人离开家，孩子还有一堆做不完的事，到外面吃个饭，或是到公园走一走，单独的共度一段美好的时光。婚姻关系唯有如此，像守住一份承诺般的为对方保留时间，才能够持续稳定的成长。海枯石烂需要时间，天长地久也需要时间，快是婚姻的克星。当我们步履急促，跟着生活的脚步奔跑的时候，别忘了要为我们的婚姻放慢步伐，把珍贵的时间留给我们所爱的人，他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的。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Bring me back to you.
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今天世界各国到了礼拜天不上班不上课，是受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影响。安息日是个独特的节日，最早发源于古代以色列。造物主神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在自主的民族国家意识生成之初，神赐给他们律法，吩咐他们遵守，守安息日是其中之一。安息日的规矩是这样的，神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不少人听到要把安息日定为圣日，不知道什么意思。安息日守为圣日的做法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敬拜神，学习神的律法。学习律法是为了遵行律法，以色列人遵行律法，就能像神爱人那样的彼此相爱。神是圣的，以色列人在人际关系上追求像神那样，这就是成圣。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祝福，使以色列人能够成圣像神。第二个目的是提供证据，证明以色列人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造物主神耶和华在他拯救人类的计划中，首先选择向以色列人显现，领他们出埃及，赐他们律法，以至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守安息日的国家，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安息日。神要求以色列人代代守安息日，好在神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的子孙后裔邻邦百姓知道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如果以色列人用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其他国家的人会发现以色列人彼此相爱的社会氛围与众不同，会发现彼此相爱的根源是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学习神的律法，敬拜神的结果。耶和华神在安息日净化了人的心灵，又使得他们身体得到休息，这个制度的确是好。这么一来，其他国家的人也会想要认识耶和华神，甚至敬拜他，并且因着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蒙福。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二个目的也是祝福，是为了祝福以色列人的一代一代后代子孙，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神颁布律法距离今天大约3500年了。由于百姓之间的通商交流，各国今天周日都不上班不上课了，但是世人仿效安息日还没有学到把它守为圣日的程度，大都利用周日处理家事、休息购物，而没有敬拜神，认识他的精神。神说，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今天星期天带给世人的祝福，充其量身体因着休息得力而已。听众朋友，神是人的安息，守安息日为圣日的人是回到神的前面，心灵便在神里面得到安息。神说，我充满怜悯恩典，我满有慈爱真理，我赦免人的罪过，不轻易发怒， 但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们敬畏我，寻求我，便知道如何遵行我的律法，彼此相爱，追求和睦，享受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就必因此活着平安喜乐。所以你们守安息日，就是回归安息。今天世人还没有把礼拜天守为圣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守好安息日，以致他们带给世界的影响没有达到神的期待。后来神又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耶稣舍己为世人赎罪，把神爱人的心意完全落实到行动上。从此神向世界呼吁，你们要信我的儿子，信耶稣基督的人必有永生，不在罪恶之中灭亡。今天在神的呼吁之下，全球总人口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信了耶稣，信众还在不断的增长。每个星期天，基督徒涌向各地的教会敬拜神，纪念耶稣舍己为人赎罪，也一起认识神，学习他的爱。安息日的精神再度起死回生。听众朋友，我邀请您信耶稣，您愿意下个星期天去您故乡当地教会参加敬拜神的聚会吗？通过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您也能够来到神面前，认识这位创造您的神，让您的心灵回归安息。您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曾经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访问的作家杜奎格先生，在女儿黛西16岁生日的时候，写给女儿一封信，说道：我的生命自1998年5月7日就不再一样了，因为那天晚上我当爸爸了。你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的心。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会爱任何的人或任何的事情胜过爱你，也没有办法想象自己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梦想来满足女儿的梦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洗净我的罪以外，你是上帝送给我最美好的礼物了。即使这么一个爱女儿，愿意为女儿付出所有的代价，连天上的星星都想摘下来送给女儿的父亲，却也是软弱力不从心啊。奎格没有能够保住自己的婚姻，无法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他顶不住金融风暴，宣告破产，找不到工作，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父亲。虽然他没有能力抚养女儿，但是为了不离开女儿太远，他只能以车为家，坚持随时探望与母亲同住的女儿，花时间与女儿相处。为了怕女儿担心，他没有让女儿知道他穷得只能睡在车上。在如此严峻的挑战下，万分无奈的环境中，奎格先生以当时的心境写下《爸爸也有流泪的时候》这首歌。歌词的大意是，我是女儿心目中最强壮的人，她以为我高大的可以触及天空，因此我有时候不得不把头转向另外一边，有时候我得强装笑容，为的是不让女儿看见我的泪水。或许你从来没有见过爸爸的眼泪，但是爸爸也有哭泣的时候啊。多么让人鼻酸的一首歌， 让人悲叹的生命历练。古有名训，男儿有泪不轻弹，大部分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必须在儿女面前保有坚韧强壮的形象，所以我的确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掉过泪。传统父亲都肩负着一家之主的责任，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承担的角色，因为人的智慧能力有限，不一定有好榜样，对儿女的爱护教育方式也不都正确。谁不希望当个好父亲呢？只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毕竟人都有软弱力不能及的时候啊。地上的父亲并不完全，但别忘记我们还有一位天父是完全的，他的爱永不枯竭，他也是我们力量的源头，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基督教的家庭观里面，同样也赋予男人是一家的头这个地位，而这个头的角色最重要的并不是永不流泪、永远坚强的形象，我认为这个头最重要的是要有属灵的头的形象。什么是属灵的头呢？就是要以身作则，并且带领全家追求信、望、爱的基督徒生活方式，因着信靠顺服上帝的真理，带出在任何环境都有属天的盼望，并且一切以爱为待人处事的根基。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身为父亲的您，也正处于软弱、无奈、暗自流泪的低谷当中吗？天父正张开双臂，等待您认他为父，投进他的怀抱。只要您愿意信靠耶稣，愿意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就会有能力做真正刚强的父亲。即使人会有落泪的时候，但是上帝一定能擦干您的眼泪，就像奎格先生回转信靠神，求助于神，最终取得成功，将女儿接到身边，天天享受天伦之乐了。祝福天下的父亲都能够享受作为属灵的头所带给您全家的福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工作与实践。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七节这样的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这是摩西他的祷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也求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能够有价值，能够蒙神喜悦，也能够存到永远。是的，我们不要随意的浪费时间，不要把时间放在你知道一定会后悔的事情上面去，也不要将时间花在你将不受神祝福的事情上面，不要把它放在你临终的时候会后悔不能安心的事情上面去。有一个公司的经理他说，人生所追求的是快乐，而快乐不在乎金钱，而是由工作而来的。 有一位陈医师他这样的说，兴趣是生命泉源，工作是健康基石。有一个清贫的人，他一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数十年如一日一样。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疾病。但是到了晚年，忽然中了一份乐透奖，于是呢，他就除去一切的工作，辞掉了工作，做养生享受的事情，整天的闲着。不到一年呢，他反而健康方面远不如往日一样，百病成双，终于要找一件事情去做来恢复健康。可见古人所说的流水不会腐臭，实在是对的。人要活就要动，动就可以活，活动活动，在工作里面恢复健康，也找到乐趣。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里，神叫他与夏娃来修理看守伊甸园，并非无所事事。神不愿他的葡萄园外面有闲站的人。我们一代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也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是没有用的，因此工作要好好的做，让我们珍惜时间，也好好努力工作吧。
听众朋友，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不公平，比方说有人生在富贵人家，有人生来就聪明，但是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如此。可是话说回来，世界上也有很公平的事情，比方说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这是上帝公平赐给每一个人的。而且上帝还说，他愿意帮助每一个人度过今天这24个小时，只要您寻求他，倚靠他，他就会赐下您需要的帮助。所以上帝说，他的帮助是非常公平的。下面我们来听听一位基督徒的心声。
岁月如梭，也许你还记得自己年少的日子，或者你结婚的那一天，或者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或者是你的孩子三岁时候的生日。我却还记得我自己拥有脚踏车的那个日子，哇哦，每天都要用心的把它擦得亮亮的。我也不会忘记我骑的那脚踏车摔到地上去那么疼痛的那个时刻。然而最最记得的是我人生方向翻转的那一天，领悟了人生真意的那一刻。你是否想过时间的重要性呢？每个人都有时间，不论贫富好坏，从神领受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一天24小时，时间从来不等人，我们可以好好的用它，也可以浪费掉，我们也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不过用完了就用完了，过了也就过了，不能倒转回来，也不能重新活过来，不像电视节目还可以录下来重新放一次。奥马庞毕在癌症夺去他生命的前一刻写下了下面的这个短诗，如果我能重新活一次。诗中有几句话说，如果我能再重新活一次， 我会少说一些，多听一些。我会宴请宾客，纵使地毯沙发惨不忍睹。我会和孩子们坐在草皮上，不会理会粘在衣服上的草汁。我会在看电视的时候留下一些笑声，去感受领会人生。多说一些我爱你，对不起。更重要的是，假如我能够再活一次，我要掌握每一分每一秒，注意它，凝视它，活出它来。它就是神。真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活得有意义。其实只要能活着，就是现在才开始寻找生命的意义也不算晚。生命的时钟只绕一圈，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它会停下来。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或许是在很远的将来。每一天都是神给的，我们要好好的享受它，要与家人朋友多多的相聚，让我们的时间在珍惜儿女的成长中度过。圣经上传道书第八章十五节也说到，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但教儿女好，不必求财宝。教导儿女，养育儿女，管教儿女，纠正儿女，培养儿女，训练儿女，鼓励儿女，都是做父母的责任。基督徒非常的重视这个责任。圣经生命记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怎么样养育儿女呢？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可以找到几件事情帮助我们做好父母。譬如圣经说要用回忆让孩子们欣赏今天的成就。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你的儿子问你，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的法律诫命呢？你要告诉他，我们曾经在埃及做埃及王的奴隶，但是神以大能解救了我们。摩西告诉众父亲说，如果您时常提醒孩子们说，神为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民族做了些什么，孩子们比较不会忘记耶和华神的作为，比较不会离开神的道路。今天我建议您和我也要时常提醒我们的孩子说，神在我们的家庭做了些什么，好好的让他们回想神的作为和恩典。您是基督徒吗？每一年在您受浸周年的那日子，做一种纪念，和孩子述说一下您成为基督徒前后的改变。给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也可以计算一下神的恩典在您的家，在他们的身上是何等的重大。用照片、录音、录像带等，帮助您和家人纪念这日子。请家里面的老人把您家的一些重要事情、故事和传说告诉下一代，不然孩子们会忘掉这些全家宝。 那张椅子是谁做的？这幅画是谁画的？那面被的背面是谁绣的？那张照片很旧，那些人是谁？是我们的亲戚吗？我们每天用的饭桌看起来用了很多年，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家传下来给我们的呢？请你告诉我，我很想知道这些东西的历史。我认为父母把这些故事告诉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同样，把属灵的事情述说给孩子们听也一样重要。创造宇宙的真神如何的爱我们家，如何的帮助我们家，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诫命，为什么要把神的话、神的爱传给下一代，让他们心想、相信、接受，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是的，回忆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时常让我们全家的人，让他们回忆神的作为、神的爱、神的恩典，让他们记住神给我们家的帮助是何等的大。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Shepherds, why this jubilee?
And why your joyous strain on all?
What the gladsome tidings be?
Which now inspire your heavenly song.
Gloria, sing Gloria, in excelsis Deo, oh Gloria. Gloria, sing Gloria, in excelsis Deo, o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